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早晨来到你的殿中，跟弟兄姐妹一起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的圣灵引导开启，我们实在需要你自己的救恩，需要在你的里面，求你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脱离这世上的各样的捆绑，也让我们的心在你脚前聆听，也在你的圣灵开启引导当中蒙福。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就来看列王记下。那么列王记下呢，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继续的复习一下整个列王记，当他在这当中的一个书写跟写作的时候，那么他是把以色列人从过去的这个北国的所有的历史，跟南国发生的历史，所以前在列王记的上下里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所罗门记或以色列诸王记、犹大诸王记，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是在从这个历史当中圣灵给这个写作的我们一般知道写作的先知耶利米呢，做一个整理，做一个成在当中能够去看见上帝在当中怎么样的来警告以色列的百姓，想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回到对的。所以在当中特别互动的是王跟先知，王跟先知。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一般从列王记里面比较多的时候看到王好像这些警告的话都是为对王说的。所以我们在听读列王记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把我们的目标看中王就是这个王如何，这个王如何。那一开始会讲说这个王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王，是不是一个照着神这个遵行照着神照着他们的祖先大卫一样的好的王或者不好的王通常都是以这个来看。所以我们看列王记的时候，不自觉的我们也会把焦点放在王的身上但是他不是这样而已先知也同样在当中要被教导，或者先知的生命也同样在列王记里面要被神在当中做建造。所以前面我们读到列王记呢，到了中间我们就穿插了几段先知被建造的，或者先知的生命在当中，先知要自我在当中看见的或者在当中警醒的。所以在当中我们也要看到先知不是先知代表神去指责或讲这个王怎样不好怎样不好，或王应该怎样，或者讲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比较多我们是注重这个。但是呢列王记不是只有这样，不是讲王而已所以列王记里面我们看到先知先知一个很要紧的是对上帝的话，不是你讲给别人听而你自己如何所以先知非常重。所以我们前面看到一个年轻的先知不是去跟这个王讲吗去跟王讲，那么去跟耶罗波安讲，那么警告了耶罗波安以后，对不对？然后上帝说你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喝水，就要能够在当中不从沿路回去，对不对但是呢他没有完全听话，对不对？所以中间就出问题了别人假借神的名就把他给什么害了，假借神的名就把他给害了。所以这个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然后第二个我们也看到那这个先知可能我们不太对他不太有那样的这个认识，或者说他对神可能不是像以利亚这么大先知，对不对？但是接下来马上让我们看到以利亚这个大先知也是有他的什么 生命的软弱，对不对？哦，也是有他生命的软弱，他可以那样的忠心仰望倚靠神啊，迫切的为神来做大事。那上帝也实实在在的借着先知以利亚做了啊奇妙的事啊，那么行非常大的神迹，上帝听他的祷告啊，三年啊零六个月不下雨就不下雨，对不对？哦，然后在加密山上，那么上帝就降火，是不是？啊，这些上帝都做了。可是呢，上帝都做了这些回应先知的话以后，啊，不是每件事情先知想要怎样，上帝都怎样答应。如果我们是以利亚，上次我们有讲，如果我们是利亚，我们就希望怎样？这一下子，啊，亚哈这个怎样？啊，幡然悔改，对不对？啊，不再听耶洗别的话，不再怕耶洗别等等，但结果没有啊，结果没有啊。哦，那百姓呢也勇敢的为神的名站出来，结果也没有。所以以利亚原先所期待的最后呢，一件事情也没发生。哦，只不过当下，哎，他确实啊让百姓说，哦，耶和华是神，对不对？可是耶和华是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产生，说实在没有果效。所以对先知来讲，他突然之间发现好像白忙了一场。你想三年零六个月他也很辛苦啊，因为不下雨别人会怎样？怪他，对不对？就觉得说你要祷告神，你应该祷告让这个亚哈家怎样啊，哦，或者是祷告说这些不听神的话的人怎样啊，怎么一祷告是不下雨，那不下雨就怎样？大家受苦啊，是不是？哦，大家都一起受苦啊，所以他必须承担许多的艰难，所以这些都走过了以后，那么先知所期待的还是没有成，所以先知就跟上帝说，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所以这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即便无论多么忠心爱主信靠主，记得我们仍然是什么？人。我们仍然是人，我们即便想的都对，期待的也都对，努力的也都对，但是呢啊，我们还是人，还是人。唯有神才是那个啊，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跟归于他的。哦，所以先知列王记呢啊，到上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看的不是单单看王，哦，因为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位分，先知也是我们的位分。因为我们有神的话，有神的话，所以我们有神的话，神的话不仅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上，神的话也针对我们自己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上，成为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光照跟提醒。因为我们人不自觉的，我们就想超前，我们就觉得上帝你可以这样做哦，上帝你应该这样做，对不对？哦，或者我们会啊，在一直在当中有艰难不顺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说，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是不是？哦，我们也会这样，这事怎么可以发生？其实这些都是谁的心在那边搅扰，在当中啊欢腾，就先知的心。所以进入列王记下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部分拿出来整理。所以我们先需要整理整理先知，哦，刚才我提过了，哦，啊，无论是那一个告诉耶罗波安的啊年轻先知后来被骗，对不对？死掉了，被啊死掉，或者是那个老先知，哦，啊，然后老先知。那么为什么会做到最后上帝不用他，对不对？而且他自己的私心又去害死人，对不对？哦，那这些都是成为我们心中的一个警惕。 我们心中的一个警惕。为什么？因为老先知也是被自己的私欲捆绑的，被自己的私欲捆绑就变成瞎子，是不是？因为他从一开始没有觉得自己去说这个谎话好像是怎样是错的，或者是有多大的问题，对不对？好像说我去试试看啊，我去做个这个叫什么考试考考看啊，对不对？或者我去在当中怎样怎样，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会。那为什么这老先知不觉得他自己所做这些有那么严重？而且他是老先知哦。然后这个年轻先知啊，就这样就被骗了，对不对？然后再看大先知以利亚，哎，也许别就要刷他，哦，他怎么没有勇敢的站起来说来啊，哦，来看看呐，啊，看你能不能杀得了我啊，对不对？哦，我有些时候在想，如果以利亚说好，我就站在这里看他明天能不能杀我，那上帝会怎么做？上帝会让耶洗别把他杀了吗？我不知道历史会怎样，对不对？我们人都不知道，我们的人心都活在当下，对不对？当下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抉择，哎，其实都揭露出啊我们的生命的情境来。所以在这里呢，啊，再来到最后他讲的那四百个先知一口同音的说，对不对？然后只有那个什么，那个跟人家不同流同流的，哦，跟大家不在一起的啊，那个米该亚，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就要提醒自己的，就是以色列人或者是一个先知，把自己的假神，就记得我们上次说了，接到自己的心里，对不对？上帝说：“哦，你里面有假神，我就按你的假神回应你。”那真的就麻烦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假神呢，老先知身上有没有？有。这个假神就是什么？就是他不自觉的在当中。逐渐逐渐的就变成他的偶像，就是不自觉的觉得说，哦，我是代替上帝说话，我代替上帝说话，然后我怎样，到最后不自觉的自己在当中已经把自己心中把自己的自我高抬了，对不对？哦，那好像觉得说，哎，上帝怎么没有跟我讲，去跟你讲，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里面就有什么问题了，而且是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黑暗，把自己蒙蔽起来。那么如果一个人心中有假神，我们读以西结书，上帝说我就按他心中的假神回报他，对不对？而这意念从神来，因为神就差那个谎言的灵，就你去，所以这个在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当我们在看列王记的时候，不是只看王，哦，我们不是只看说，哦，这个王怎样，哦，当然要看这个王怎样，因为王上帝托付给他这个位分，他就应当为自己的生命持守，对不对？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先知怎样，哦，记得我们不看那个假先知，因为假先知就是假先知嘛，对不对？我们看的是什么？是那些曾经是耶和华的先知，曾经是耶和华的先知，但是这些曾经是耶和华的先知，为什么最后会出状况？好，会出状况，啊，就是人在当中呢，我们这就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我们的眼目呢，如果只是看外面的攻击，啊，那我们觉得，哎，外面攻击很实在啊。环境的遭遇很实在啊，对不对？那很容易的，我们就忽略里面的状况，里面的状况，知道吧？里面的状况，所以这是我们要谈的重点。我们如果只，我再说一次，我们在做先知的，我们在读上帝的话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针对外面的状况，上帝啊，我现在有这个遭遇，上帝我现在有这个苦楚，上帝我现在有这个困难啊，等等，是不是？那我们会这样子去跟上帝祷告跟求啊，这些都没有错，都对，也都是实在的，知道吗？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里面，还有里面的生命啊。上帝不仅要啊帮助我们面对外面的，其实也要建造我们里面的。所以神在当中仍然建造属他的先知。所以以利亚呢，有没有软弱？有，有。但上帝没有放弃他，对不对？上帝没有放弃他，上帝仍然叫他说：“哎，起来吃了，吃了以后喝了啊，他就继续睡，再起来吃了喝了，对不对？然后告诉他去哪里。”哦，上帝没有放弃他。啊，但也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上帝对以利亚这么好啊？对那个另外那个先知就没那么好？”啊。对不对？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器皿，都是神的器皿，都是啊，在神的手中，啊，这些话都是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提醒我们，啊，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常常啊要自我提醒，我们都是软弱的，啊，我们都是软弱的，啊，上帝的这些话。啊，我们在环境中，在艰难中，在面对的问题中，我们很容易用这些话，啊，但是我们自己啊不自觉的啊，我们也要当心我们内在的问题。但是有一点一定不要忘的，就是我们既然是属神的，神是信实的，他会怎样？会保守我们，这个是我们要一直相信的，我们要一直相信的。啊，无论我们怎样，我们要一直相信，啊，我们的神既然拣选了我们，选召了我们，他的选召没有后悔，他就一定会在当中眷顾我们，照顾我们，啊，所以本着这样的恩，我们就能够在世上啊继续的坚定的走前面的道路。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来看列王记，啊，要记得列王记，我们一样看王跟先知。哦，一样看王跟先知，哦，那神一定会让先知在生命的历程中自己也被神在当中来塑造，自己也被神来塑造。所以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才不会说啊，先知都一直在讲这些话，好像是对百姓说，对不对？哦，那忽略了其实上帝也在建立先知的生命，也在建造先知的生命，也在使先知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去经历去反省，啊，在当中啊去不断的去啊在当中啊被拆毁被建造，啊，被拆毁被建造，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也要把这样的一个啊意念放在心中，我们不断的建造也不断拆毁，啊，因为啊，我们仍然有一些需要被神在当中修剪的地方，对不对？哦，我们是枝子连于葡萄树，是不是？那天父是栽培的人，对不对？那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剪、修理干净，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不要被修剪？还是要啊，哦，而不是因为我们不结果子被修剪，我们结果子的还要被什么修剪？才能够结果子更多。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读列王记下第一章，列王记下第一章，我们读第一章跟啊第二章。
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一节，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亚哈现在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好很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底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立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使者回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
使者回答说， 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的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是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底人以利亚。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顶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那五十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十一节，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请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见
了。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巴利西卜，即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我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住在耶和华约撒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亚哈谢娶以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继续吗？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里头。”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的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不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我摆在你们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到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两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两约旦河便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滴落分开，两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的。
他们正走着说话， 忽有火车罗马加客人跟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丁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把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出耶利哥的先知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
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求你吃饭，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以利沙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50人去，寻找了3天也没有找着。以利沙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列王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呢，啊，这里提到啊摩押的背叛，哦，摩押的背叛。那么在摩押背叛啊，为什么提到摩押背叛？就是因为亚哈，亚哈到晚年的时候，亚哈死了，哦，那么亚哈在的时候啊，是属于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暗地王朝。所以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从军力来看非常强盛的暗地王朝。那么暗地王朝非常强盛，所以在暗地王朝的时候，这个摩押人不敢起来反抗，所以背叛就是他不再进贡，不再臣服啊。因为以前的话啊，他们彼此国跟国之间都会相争，那赢的人就当大老大，那小的国就输了，就臣服，就进贡，哦，那这边呢，亚哈死了，摩押就背叛了，哦，那么这边我们就来提亚哈啊这个死的事啊，哦。那么第二节就是啊，有一天呢啊，这个啊，对不起，是亚哈谢死的哈，哦，亚哈谢死了。那么亚哈谢是啊亚哈的儿子哈，哦，做王只有2年。那么亚哈死了以后，摩押背叛，然后亚哈谢就做王。那第二年呢？啊，第二年他就在撒玛利亚，这个王宫呢，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那么他就病了，生病了以后，他就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那么亚哈谢是行。啊，他父亲跟他父亲做的事是一样，对不对？ 啊，然后又是一个啊不好的王，拜偶像的。然后巴黎西普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很啊很这个让人觉得啊会有怎么会这样啊？巴黎西普就是苍蝇，苍蝇神，苍蝇神，啊，那啊他们为什么会拜苍蝇神啊？这个就不晓得，反正就是很奇特，就是，啊，然后呢啊，很可能他们认为这个苍蝇神跟这个生病有关。生病有关，管疾病的，哦，所以呢他就派人去以格隆问这个巴利西普，看他的病能不能好。从撒玛利亚到以格隆要走72公里，哦，72公里知道吗，哦，所以呢至少要走 一两天的路程，对不对？那来回也要3-4天以上，哦，那么他就去问了，啊，然后呢神的使者就去跟以利亚讲，所以上帝呢，以利亚当然不知道这个事啊，哦，那神的使者就去跟以利亚讲，他说你呢下去，哦，迎接这些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哦，那么就去责问他们，哦，你们去问以格伦的，啊，偶像，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神就说，哎，亚哈谢怎样，你下不了床了，你必要死，对不对？好了，以利亚就离开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啊，使者回来见王，哎，王就觉得，哎，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啊，因为72公里你至少怎样也要个3-4天啊，啊，怎么才派你出去那没多久你就怎样回来了，啊，因为路上遇到谁，以利亚，那以利亚已经说了，啊，那这些使者呢，啊，也不敢再赶快回来告诉王，对不对？因为，啊，先知以利亚说你不要，你下不了床了，你必要死。那么那这个亚哈谢就问了，那个是什么样的人？那使者就说身穿毛衣，腰束皮带，你知道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后来就是施洗约翰的打扮，哦，有没有施洗约翰的打扮，哦，所以他一听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他老爸最火大的人，哦，他爸爸不是碰是碰到以利亚都觉得问题很大吗？对不对？哦，所以呢，这王，哦，他儿子更狠呢，哦，他儿子更狠，他说你差个50夫长带50个人去，意思就要去把以利亚怎样捉拿下来，对不对？那么呢，这些这个50夫长跟这50个人就在当中就去了，然后他到那个以利亚就坐在山顶，然后呢，他们也知道他在哪里，然后就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下来，啊，王吩咐你，对不对？啊，讲的这个啊，觉得这奉王的命来捉拿他。以利亚回答就很简单，他说我若是神人，焰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50个人，哦，那么火就降下来，这50个就被怎样加一个，51个就被怎样烧死了。好，这个神人的音是 ish，哦，那火是 ash， 所以他有一点点 ish ash，哦，就是，啊，如果他我是 ish，那么 ash 就从天上下来，呵呵，很容易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王还不怕，再派50个去，再派50个去，那么50夫长又带50个人去，然后去的时候这五十夫长还不怕，你看他怕不怕？不怕，他觉得怎样，哪有这种事情，对不对？所以他就说神人啊，他说怎样，王吩咐你怎样快快下来。好了，所以他一点，其实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人一点都没有受到那个什么教训，知道吗？哦，还是觉得我就是王派来的，对不对？你一定要听王的话，哦，那么同样的话，好了，又降火了。好了，那你看第3批去的会怎样？ 王叫你去你不敢去，对不对？那你碰到先知只好怎样？哎，这次 这些人去就跪在地上了，哎，不敢再说王吩咐你快下来，哦，不敢了，哎，哦，所以这后面第三批的人至少还有自知之明，哦，所以他们就双膝跪下，然后求什么？求他下来吗？没有，他求的是用我的性命跟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什么宝贵，就是你还是求可以活得下来，哦，所以啊，圣经用这三个三一次两次三次，就是提圣经每次以色列人是讲三次的，哦，三次就是提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哦，人如果不学功课的话就是三次警告，哦，那么这个五十夫长跟这五十个人啊，他们受了警告了，他们接受的教训，所以他们不敢 在王面前、哦哦，在这个先知面前啊，像前面 那两批人那么强硬了，对不对，哦，所以在当中呢，啊，我们就看见先讲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讲完以后才告诉以利亚说，神的使者跟他讲，你同他下去，不要怕他，不要怕亚哈谢，虽然亚哈谢比他父亲更坏，对不对？但是以利亚，你不用怕他，不用怕，你就下去吧。所以以利亚就去了。所以下去以后，他还是跟亚哈谢讲同样话：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的偶像，哦，其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哦，所以你必不下手上的床，必要怎样死？亚哈谢也不敢对他怎样，不敢对他怎样。果然，亚哈谢就在那边，在他的床上面死了。那他没有儿子，所以他的兄弟耶兰接续他做王。啊，这是在耶沙法的儿子耶兰第二年。哎，这两个同名知道吗？啊，这两个同名，所以有些时候有点麻烦。你要看是以色列王耶兰还是犹大王耶兰，这两个又是同时存在的王，又是同名。好了，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王跟先知，王跟先知，啊，上帝仍然继续的使用以利亚，啊，为他做工。那你这个王啊，亚哈的一生在他儿子身上一点果效都没有，对不对？上帝这样子对亚哈，亚哈最后有一点悔改，可是他儿子一点都怎样，没学到功课，然后前面三批人已经都给亚哈谢看到了，所以以利亚再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来想，如果亚哈谢真的有被光照，他应该怎样？其实他应该认罪悔改，知道吗？他如果认罪悔改会怎样？会不太一样，对不对？哦，可是人没有这个心，知道吧？哦，没有这个心，哦，咳咳，好，所以呢，他救恩呢，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恩典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那一个人没有恩典，在上帝面前不能说上帝不施恩，不能这样说，因为上帝给他一次两次三次的机会，可是他没有在当中有任何的，所以我们真的求主怜悯，不要让我们变成这样子的心刚硬的人。好，所以第二章呢，我们就来看，这当中传承，传承啊，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啊，因为以利亚也有到他这个工作完毕的时候，但是以利亚神给他一个特别的经历，他在世上呢，他没有像一般人的这样死掉，知道吗？他是圣经里面第二个被神提走的人。第一个是在创世纪写的，对不对？ 啊，以诺对不对？与神同行三百年，那上帝就把他带走了，就把他带走。第二个被神带走的是以利亚，以利亚。好、哦，那以诺后来在圣经里面没有再出现，但以利亚有，以利亚跟摩西在变相山有出现。所以啊、这是以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上帝给他一个非常大恩典的先知啊、就是给我们看见。给我们基督徒看见，好，我们的生命啊，其实像以利亚，啊，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像以利亚，知道吗？哦，我们啊也会像这样子为神大发热心，对不对？然后也会在啊这个啊上帝应允的时候高兴欢喜，感谢赞美，是不是？那也会在当中挫折的时候怎样？生气哀声叹气，然后觉得自己实在活不下去了，对不对？其实他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啊，其实我们跟以利亚是有同样性情，知道吗？这是雅各书讲的、哦、我们跟以利亚是讲我们的性情，知道吗、哦、我们也是这种性情、哎啊、觉得我们努力的愿意的付出的摆上的，那我们看见啊，真的在当中做工的，我们就很开心，对不对？可是啊，又看到做工没有果效的，啊，我们就失望了，哦、那我们就难过了，我们就觉得啊，怎样怎样，啊、哦，那神还是一直眷顾我们，知道吗？哦，我们啊，这些我说的，我们有先知的啊，先知的啊，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哈、哦，属灵上来讲，我们先得着神的话，啊，我们也是啊，有先知的职分在我们的身上。哦、但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先知不是看见那个未卜先知的、哦哎、不是，我没有这样讲，我讲先知是什么，跟神有那个关系，对不对？那么知道神的话，是不是？然后呢，上帝呢也会把他的话向我们开启的人，知道吗、哦、那我们也在当中要把上帝的意思告诉人的人、哦、那这就是我们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职分在那里。所以啊、这时候我们看到啊、神用旋风，很奇特，上帝用旋风来接以利亚升天啊、哦。那为什么接以利亚升天？因为这是后来他们看到他啊、乘旋风而上，所以他就讲后反过来叙述，就是说啊、上帝要用旋风来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那么以利亚知道啊、先知知道上帝要接他走，对不对？然后以利沙是跟着他啊，从吉甲啊过来。好，大家知道前面以利沙不是以利亚把外衣披在他身上吗？对不对？所以以利沙就跟着以利亚啊，因为上帝说，哎，上帝要拣选以利沙来接替他，哦，这是神已经跟以利亚说过的。所以呢，既然上帝要以利沙接他，好，那他就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哦、那么所以呢，那以利沙就一直就这样开始跟着以利亚。好，那么当他要从吉甲往前走的时候呢，啊，以利亚就对以利亚说，上帝差耶和华神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在这里等。哎，以利沙这时候不等，你知道吗、哦、他不能离开，他要跟随就要怎样，就要跟随。他就说什么，他说我在神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好，那不离开。好，这是第一次，两个人就一起到伯特利了。然后伯特利的先知的门徒，你知道吗？啊，以色列国在那个时代很多先知门徒，知道吗？就是学习做先知的，或者是跟着先知的、哦、所以不止只有以利亚一个先知，还有怎样，还有很多先知、哦、你看刚前面我们讲的尼该亚那时候就有四百个，对不对、哦、那么呢、啊、这也是一个要思想的。那么多先知，你要找哪几个？对，所以他们要在当中啊，应该是照理说，一个先知做学习是学习神的话， 学习上帝怎么感动人，对不对？学习怎么样去体会，是不是？哦，啊，所以人呢，人都很想协作先知，哦，人都很想协作先知，你知道吗？哦，那
有这么多先知，怎么国家还是很败坏的？
因为你400个讲的都没用啊。啊，学不到啊！
那个先知其实是神拣选的。
你是先知哈，先知神选的。你真想学，实在也怎样？
学不来。
神如果灵不感动你，那你要怎么办？那我们就是，所以我们怎么样学？我们就是读什么？神的话，为什么？因为圣灵会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对不对？这是约翰福音讲的。所以基督徒我们是先知，那我们要怎么学？我们就是好好读神的话，好好读神的话，不是随便抓一句，知道吗？因为这是属灵的事，所以你要我们好好读神的话，那让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啊，这些人都在学习做先知啊。那么呢，伯特利的先知门徒也会有感动，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哦，你说他们都没有感动吗？也不会啊。他们过来对以利沙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师父离开，你知不知道？”哎，显然他们也怎样，有感动哦，哦，所以我也不能说他们都没有感动哦，他们也有感动。那以利沙说不要作声，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啊，哦。那以利亚呢，就跟以利沙讲，显然这些人都远远的看着，对不对？啊，哦，因为他们不是以利亚的门徒，啊，哦，他们是其他那些先知的门徒。他说，哎。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这是第二次，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哎，以利沙说不行，我还是跟在神面前起誓，你我必不离开你。好，所以两个人就到哪里？耶利哥了。耶利哥，这是第二次到了耶利哥。哎，耶利哥也有先知门徒，你知道吗？而且他们也有感动，看到没有？他们也说，哎，耶和华今日要接你师父离开，你知不知道？哦，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哦，那以利亚这时候又跟以利沙讲，耶和华差遣我等约旦河去，那你就在这里等。啊，这是第三次，他就怎样？还是一样起誓，必不离开你。同样三次，看到没？三次。哦，你要跟随就要跟随什么？到底，跟随到底。哦，那为什么以利沙要离开？为什么他一定要跟到底？
为什么你去？如果我师父要那天要走，我也会想要跟他
一样。好。
问题是以利亚为什么不能跟上？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到了一个传承的时候呢，啊，必须在当中去思想，啊，你又是要独立，又是要紧紧的跟随，知道吗？你又是如果师父离开，他就要怎样？独立，对不对？可是他又要紧紧的怎样？跟，知道吗？
跟
以利亚，哦，就是跟着以利亚一直到，然后紧紧的去得到那个传承才行，哦，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啊，所以到最后以利亚看起来是离开了，但没有离开，啊，有这种意识在，知道吧？
哦，
就整个的心智能力的一个啊一个使命的一个传承。那么到了约旦河边呢，啊，这当中一直提一件事情，就是两个人一起，啊， 两个人一起、哦、所以最后讲于是两人一同前往，知道吗？两人一同前往是传承的一个非常要紧的啊。两人一同前往啊，首先出现的是在那个亚伯拉罕带以撒的时候，父子两个人一同，对不对？把仆人留在山下，一同上山去，知道吗？哦，所以两个人一同前往。那这时候有先知跟门徒也跟着去，有五十个人哦，然后远远的站在对面，所以大家都是观望，知道吗？哦，真正得着的只有谁？以利沙。哦，所以两个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了，以利亚就把外衣捡起来打水。很特别的神迹哦，一打水，水就分开了，地就干了，两个人就走过去了、哦、啊。然后呢啊，过去以后，以利亚就对以利亚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好，这就是重要的啊。在创世纪的时候传承用什么？祝福，祝福，有没有上帝的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不能给以斯玛利承接、亚伯拉罕认为说上帝你给我的只能以斯玛利来承接，是不是？那么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说以斯玛利不算，他不能承接这个福，知道吗？能够承接你的福的是你跟你的妻子撒拉所生的哦、所以生了以撒、啊、那以撒就要承接这个福，对不对？那以撒承接福以后，这个福要给谁？上帝拣选的雅各。所以以撒虽然以为是给长子，对不对？那上帝说是给我拣选的，给我拣选，所以用这一个祝福来传承，祝福来传承。那雅各死之前跟为谁祝福？所有的哦、他特别为约瑟祝福，对不对？那也其他传承给所有的他的孩子的、哦、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传承。所以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你要为我做什么、啊、你要为我 做什么你只管求，其实就是你要得祝福，你要得祝福，知道吗、哦、所以这是一个信仰非常重要的传承，非常重要的传承。所以我们做父亲的一定要记得，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传承是什么？为我们的孩子怎样祝福、哦、祝福。好，那么呢到这边以后，以利沙求什么？愿你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哇、哦、那记得加倍的感动、哦、加倍的感动呢不是那个啊，他的心很大，知道吗？哦、就是啊，感动他的灵呢啊，到我身上要怎样双重的倍，就是双倍，对不对？哦、他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加倍的感动的灵，讲的就是长子，长子所得到加倍的产业，加倍的产业。所以一般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当你的什么长子，就承接者。他说所以以利沙求的、哦、就是我要接替你、哦、我要接替你、哦、你离开以后那我就接替你、哦、接替、啊、你、啊、所承接的、哦、那么以利亚就说你所求的难得难得啊，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说非常好，对不对？哦，其实它的本意是难以成就，不容易，知道吗？啊、哦、啊、哦，就是很难成就。你所求的很难成就，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啊，我被接去离开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然必得不着。啊、哦，就是说。啊，你所求的只能上帝做，上帝如果愿意给你你就可以，上帝如果不愿意给你就得不着，知道吗、哦、所以这里以利亚讲得很清楚、哦、你所求的、啊、你虽然求的是、啊、非常好、哦啊、但是 啊，不是很容易成就的，啊，那么你就看啊，上帝有没有要把这样的一个福分恩赐赏赐给你。好，十一节，他们正说话的时候，火车火马就来了，啊，火车火马呢，啊，就是天使天君，知道吗？啊，来迎接以利亚，将他们两人就隔开了。其实这个是灵界的事，啊，灵界的事。那么以利亚就旋风，又被旋风带着升天去了。那么以利沙看见了。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战车马兵是代表那个以前作战的那个能力，哦，作战的能力。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以色列的大能的保护者，知道吗？哦，你是为以色列征战的大能保护者，哦，那这个大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这个是一个在当中的一个感受到啊，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啊福分，承接这么大的使命跟恩典啊，哦，啊，因为他看见就有了嘛，对不对？哦，那所以而且这件事情从来没发生过，因为在以利沙的时候往前看，哦，因为没有人知道以诺怎么被神接的，对不对？然后也没有任何，连摩西也都没有人看到，哦，因为摩西要死的时候神叫他到山上去，神亲自把他埋的，对不对？摩西也没有啊，耶稣亚也没有，对不对？但是以利亚上帝却用旋风把他接走，哦，所以这个对，而且以利沙又承接这样一个使命，承接这样一个位分，哦，所以对他来说是上帝给他极大的恩典，所以他在当中呼喊，哦，那么呢，啊，这是一个我们看见了神把一个人的灵接走，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世上，知道吗？那么天使会带我们去主那里，你们要记得，哦，天使会带我们去主那里，因为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主说他必来接我们，对不对？哦，所以主会用他的使者带领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啊，这样子我们就看见了，哦，那么呢，神啊，上帝把以利亚接走，哎，接走。那么我们问一个圣经没写的，然后这五十个在隐眼看的人有没有看到？他们没看到，只有以利沙看到，对不对？但是他们只看到以利亚不见了，对不对？啊，哦。所以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以利亚被接升天去的，所以他们就去找，有没有？记不记得俄巴底亚讲过一个话？记不记得前面俄巴底亚是那个以利亚不是去见俄巴底亚吗？对不对？他去见俄巴底亚，对不对？然后见俄巴底哈，见俄巴底是不是？那以利亚见到俄巴底说：“你去告诉亚哈王，是不是？哦，有没有？然后呢？那俄巴底说什么？俄巴底说：‘你这样子我怎么办？哦，你叫我去见亚哈王，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去了以后，你突然之间怎样？不见了。”对不对？他不是讲一句话，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脸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有没有？所以他们会觉得以利亚是怎样？
被提到，
他就是知道。他到时候从台北把你提到高雄去，你就找不着了。所以先知的门徒一定会一直有印象，以利亚突然不在了，不是他升天，而是什么？神把他提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知道吗？所以后面就是去找有没有，哦，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他人没看见，只看到谁不在，只看到以利亚，我们一直盯着他看，突然之间他怎样不见了，所以呢，我们先看十五节，耶利哥的门徒，先知门徒对他说，对他们说，这里有五十个壮士， 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什么抹山抹谷。那以利沙说不用找了，他们再三催促，他说那你们想要找你们就去找，找三天有没有找到？没有。所以表示这些人没有看到他升天，只看到他怎样不见了，不见了。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么不见了，于是呢，以利沙就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然后他自己的衣服怎样不要了，知道吗？然后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那所以呢，这个外衣就变成他的什么外衣。外衣呢外衣衣服就是权柄的象征。外衣衣服在当时先知的应用呢，就是一个权柄的象征，权柄的象征。那我们怎么说这是权柄的象征呢？你看哈，这个当时以色列这个所罗门王的末期的时候，所罗门王的末期的时候，那个先知不是把一个衣服撕啦，先知把衣服就这个亚西亚不是把一个新衣吗？然后把新衣撕成十二片，有没有？然后把十片交给这个耶罗波安，就说哎，这十个支派归你，好，所以它象征权柄。象征神给他的一个产业或者托付，是有这个象征的，有这个代表的意思在那里。那以利亚把他的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就是代表说他要把他所领受的权柄，他所领受的产业传承给什么以利沙。所以当他留下外衣来的时候，以利沙就不要自己的，知道吗？把自己的衣服撕开了，那么他就把他的外衣拿来成为他的。好，所以上帝就开始了。你看第十四节，他用他掉下来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打水之后水就分开了，他又从约旦河那边怎样走过来的，知道吗？走过来，所以他知道了，感动以利亚的灵现在感动在他身上了，他已经传承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神给我们看见的一个传承。好，那么以利沙过来以后，那么这些围着看的人有没有看到？有，所以他们知道以利沙现在传承了，对不对？虽然是传承了，所以他们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就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所以十五节这些人就他承认以利沙的权柄。但是他们以利沙也没有收他们做先知门徒，有没有？没有，他们也没有，所以这些人只好去找别的先知了。虽然他们想做先知门徒，以利沙也没有，然后他们就想帮以利沙，他说我们去找你的师父，因为神的灵把他提起来，不想把他放到抹山抹谷，以利沙就让他们自己去试了，告诉他们不要找，他们不相信，对不对？找了三天也没找着什么，那等到他们既然回来的时候，那么呢，以利沙就跟他讲，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所以人呢这就是慢慢的让以色列人慢慢的相信以利沙他所领受的，知道吗？好，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了感动以利亚的灵就感动以利沙。所以耶利哥的人对他说，这个的城地势美好，但是水质恶劣，土产呢不熟而落。那以利沙就用一个新瓶装盐给来，然后慢慢把盐倒在水中，那么就治好这个水了，治好这个水。 那么以利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在当中有很多的情境，就是他可以把咒诅转换成祝福，知道吗？本来耶利哥的城呢是后来是做咒诅的啊，因为在亚哈的时候他们把城怎样重修了，有没有重修了啊？所以呢就得医治了啊，得医治了啊。那么特别讲新的瓶子跟什么盐，所以他用了有一些东西在新约是有意义的，对不对？他用的有一些东西在新约有意义，知道吗？所以从预表的事情来走也是有它的意义，有它的意义。好，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把这个放在心上去思想，就是呢如果我们平行去思考的话，以利亚是神的耶稣的先锋，对不对？那接下来耶稣就彰显出来，以利沙有一点点这种的一个情境，知道吧？有一点点这预表的情境。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知道吗？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咒诅。那么后面就看到咒诅，知道吗？那么以利沙从那里开始上伯特利了。好，又本来是从吉甲然后走到伯特利，再从伯特利走到什么耶利哥，再从耶利哥走到什么约旦河，对不对？现在怎样反方向回去反方向回去反方向回去了，所以他又走回来到伯特利了。可是这时候有些青年人，童子其实是青年人，知道吗？是青年人，知道吗？就是那些游手好闲的青年人那不是小孩子如果你读小孩子会觉得怎么会这样他是一些在城里面游手好闲的青年人出来戏笑他，戏笑是一种非常轻看藐视，知道吗？笑他什么？看他从伯特利正上去是往上走往这个伯特利他要往哪里走？是加密山嘛，对不对？往北边走。他说秃头的上去吧就是在那边藐视他，讥笑他，笑他要记得这些是一些年轻人然后在当中无所事事总是找人怎样做欺负欺负的。那他就回头奉神的名咒诅他们。于是呢很奇特两只母熊就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42个。你看到没有这两只熊很奇特对不对？而且这42个人竟然没跑不掉。所以这种事情是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作为，知道吗？人很难想象，对不对？那这42个人显然他们，我个人是觉得他们不想跑，觉得我们42个应该怎样打得赢，因为这些是年轻人我猜想要不然他们跑就跑掉了，对不对？42个人往42个方向跑，这两只熊怎么追所以显然他们也没有跑，我猜想。所以42个人都被这两只熊给撕裂了这就是咒诅，祝福跟咒诅会在一块，知道吗？尊重他的，仰望他的，你就得祝福，藐视的就被什么咒诅。
所以这里是要，就是给基督徒看嘛，就是说，因为以前后面，以利沙他就回过头，他就咒诅他。然后一般来讲，先是不会跟他计较嘛，因为
啊，这个部分人如果故意的话很危险。你记不记得前面五十个人去找以利亚的？所以先知有一个职分啊，有一个位分啊。其实人藐视我们奉神的名讲的话是很危险，因为那不是我们的话，对不对？因为我们讲我们的道理，是我们的道理，讲一些话是我们认为这是一回事，对不对？讲神的话不一样。
所以可能是神的灵感动他，那个话是从第三九八出来，但是是神出。
对啊，上帝的咒诅啊。
一大堆奇怪的话，不是都好好的？
没有，那以后审判都是在以后的。
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这么快。
因为他要见证以利沙的权柄。
哦。
要见证以利沙的权柄，所以前面几个是见证以利沙的权柄，一个是让先知的门徒知道，啊，以利沙跟他们有不一样的看见，啊，那接下来就是祝福跟咒诅。从他口中出来，所以人要知道他所承接的使命跟位分。好，那么这是接下来都是一直要讲以利沙的事迹。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章。
我刚刚有个问题，就是
好，
我没有搞清楚，就是说以利亚为什么要一直把以利沙赶走，就是
一个跟随的心智。对，就是说他啊，是不是觉得啊，我跟随你的，我已经得着了，他就所以他要一直跟到底，要一直跟到底，啊，那一直跟到底，啊，其实传承是这样，要跟到底，跟到底，哎。
那师请问一下，你刚刚提到说，比如说我们为孩子祝福，或者说我为其他人祝福。我现在这样祝福他们就我的祝福就可以临到神，就会透过我把祝福临到他们。
主耶稣讲的啊，如果他们配得就临到他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一般被人啊，我们还是总存一个盼望，为他们祝福。其实就是当人的心呐，人的心在当中，啊，有一点机会给神把恩典作用，神就会做，这就是上帝的慈爱，人的心只要有一点愿意，你看亚哈对不对？那么坏的王，只要他有一点愿意，上帝说好，那就把你的所有的惩罚延后，对不对？对，我们就是传着一个盼望在那里，就是我们总是相信，总是上帝总是一个在当中愿意施恩怜悯的，虽然人就是不听话，对不对？但神总是那么一个在当中愿意。对，
然后但是那是叫祝福吗？还是这个祝福是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你这样子，你就会成为这样子。就是如果说你不这样子，那你就不会那样子。就是
教导，
他是一个。雅各也基本上来讲，他是一个先知型的说话，先知型的说话，先知的话就是上帝在当中先把将来的啊的情境讲了，那讲的话你愿意信的就在当中蒙福，愿意在当中接受警戒的就蒙福。对。 人愿意受警告就猛虎。他因为他这个都是先知性的话，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感动啊所讲的话，所以他就知道王从犹大出来嘛，对不对？哦，他就知道那雅各啊约瑟就在兄弟中做长子嘛，哦，这些他都知道，然后都讲了。但是人呢，人承接了以后，人承接了以后呢，啊。人是不是在当中啊自以为得到的就要当心，因为会骄傲。所以以法莲这个支派特别什么？特别骄傲。哎，这就是人的问题了。哎，所以我说人里面很麻烦，知道吗？好，哦，人的问题就是人里面就是很麻烦。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以利沙啊，在当中啊，在当中啊所发生的事，我们来读第三章，我们继续读。
凡能顶盔冠甲，无论老少，尽都聚集 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崖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啊，地是三王五王互相击杀，俱都灭亡。摩崖人呢、啊、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摩崖人到了以色列，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崖人，也杀入摩崖的境内，拆毁摩崖的城邑，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种家畜，只剩下基尔哈列设的石墙，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
摩崖王见阵势盛大，一队就率领700拿兵的、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却是不能，便将那应当接去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反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于是三王离开摩崖王，各回本国去。
好，我们先看啊前半哈。那么呢啊，继续讲以利沙的一个事迹哈，跟王之间。那么这是约沙法。那么呢，约兰做王的时候呢，这个第二节说他也是一个坏的王哈啊，北国没有好的王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像他父，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他至少把巴利的柱像怎样除掉。所以比亚哈怎样好一些些那么呢，但是呢还是一样，还是没有全心归回神，对不对？还是啊贴近耶罗波安的罪。那么啊，摩押本来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啊亚哈的王朝是非常强盛的，所以摩押王呢啊，米沙啊，他们就把每年给10万羊羔的毛跟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哦，因为那时候以色列强大嘛啊，每年给他20万的啊羊毛哦，羊毛。那么呢，亚哈死了，摩押王就不肯了，那不肯就要打仗了哦。那以色列王呢？就数点众人，然后数点的时候就说你去找耶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跟我去打啊，说是邀请，其实也是威胁，知道吗？就是我现在要去打他，你去不去、哦、那你不跟我去，我等下打完他就怎样好啊，这个黑道差不多那么但是耶沙法有个难处，前面我们讲的他不应该跟谁结盟，亚哈有没有，就是先知有没有提醒他，有，已经提醒他不要去参与这些事，对不对、哦、结果呢他就跟他说啊，我们不分彼此，我的名跟你的名，我的马跟你马都一样，就是跟他同盟，这前面我们提过。那么其实跟他们一起还有以东的王，以东也被邀来，对不对？所以三个王联合要攻打什么？摩押，攻摩押。所以耶兰啊、就说了，那这样子哈，这个我们要从哪条路上去？他们说，那这样我们从以东的这条路啊、三个。国呢，你去想象哈，摩押在以色列的啊东边哈，东南边，知道吗？也是在犹大的东边，好，那摩押的南边是以东，知道？所以他们如果要打摩押呢，最快就是直接过约旦河去打，这是最快的。那你现在不直接过约旦河去打，要等于是这边是以色列，这边是犹大，这边是摩押，这里是以东，知道吧、哦、就是三个国刚好把以东这样包着，包一边，知道吗？那你如果要打他应该是这样过约旦河，中间是约旦河隔开，就去打他的。你不过约旦河去打，你却从以色列、犹大、以东要这样从以东走，对不对？等于是绕过什么死海， 那过死海去打磨牙，知道吗？哦，所以那过死海这个就是旷野的路，哦，就是他们觉得说好，那我们就来一个突袭，知道吗？哦，来一个突袭，哦，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要绕了，他们要走七天，那七天为什么没有水？显然他们原来认为有水的水源没有水，所以他们不会找一条没有水源的路，知道吗？哦，所以显然他们认为，欸，应该有水啊，可是真正去了以后就发现怎样，没有水了，没有水，那这样子你带的又是在旷野又热，哦，又没有水，所以牲畜也没水，人也没水的。好了，那这时候以色列王就说什么？哀哉，耶和华造就我们这三王，做什么事都把责任推给谁？哎，那么也没有看他求问耶和华，对不对？就是说耶和华造就我们这三王，那现在呢？还完啊，哦，那摩押出来打我们，我们就怎样？根本没力打。好了，那么呢，耶沙法，你知道耶沙法是一个认识神的，对不对？他就说跟前面一样，有没有？上次要去打的时候他说，哎，不是有还有一个先知吗？有没有？他们不是找了400个先知都说可以打可以打，然后他不是说还有一个先知吗？哦，那以色列王说有了，还有一个叫米该亚的，都不是说好话的，对不对？所以耶沙法觉得上次那个给他很大的提醒，所以这次应该还是怎样？问一下，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吗？哎，很奇特哦，哦，他说我们可以问他，他说以利沙在这里，哎，以利沙不应该在这里，知道吗？哦，当然他也不能说不应该的，因为他本来是到加密山，对不对？加密山在北边呢，那现在是在哪边？南边，哦，所以呢很奇特哦，上帝已经预备好以利沙在那里了，知道吗？哦，他说哎，有以利沙在这里，哦，耶沙法就讲了，他啊，这个人服侍以利亚，他一定有耶和华的话，哦，所以三个王就去见他，以利沙就跟以色列王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哦，你要问就去问你父亲跟你母亲的什么先知啊，对不对？你既然想问啊，那你父亲的先知那么多个，你母亲先知那么多个，对不对？啊，你要跑来问我，以利沙以色列王知道了，问那些先知没什么用。他说啊，耶和华召集我们这三王，哦，那以利沙就讲了，我指着神起誓，哦，我是看耶沙华的情面，要不然我就不理你了。哦，所以呢。啊，至少耶沙法的情面还有一点用处，所以那现在你说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神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这个也发生过，谁弹琴的时候神的灵下来？大卫、哦，所以弹琴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他身上告诉他，那么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哦，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哦，因为17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会攻破他们的坚固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把水泉塞住，把美田给践踏。这个啊，以利沙在这边讲一个要紧的事，哦，讲要紧的事啊，虽然这三个王啊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去打仗，对不对？出去打仗，但是呢啊，上帝也没有就这件事情就惩罚他们，哦，而是给他们一个经历，就他们在旷野七天没有水了，上帝给他们经历，其实上帝所要的是希望他们对神仍然有信心，知道吗？哦，不要因为这世界所发生的纷争搅扰不安， 那么人总是想要去找自己的出路。前面我们讲了，那个亚哈谢生病了去找谁？巴利西卜，对不对？找那个苍蝇、哦啊、去找苍蝇、哦啊、其实这也是基督徒要知道的、啊、有些人、啊、觉得自己、啊、怎么遭遇的这样遭遇的那样，就到处去找什么，找那些、啊、不应该找的、哦、那这是很可怜的事。那么同样的，这三个王呢，至少还有约沙法愿意去寻求神，对不对、哦、你既然愿意找神，上帝还是怜悯他、哦、但是人要有信心的预备，知道吗？那么他说，你在谷中满处挖沟，你要不要挖？不见风不见雨会降水，你要不要信？要。所以叫他们满处挖沟，他们就要怎样？就要愿意相信去等，知道吗？信心是一个等候，在看不见盼望的时候却相信有盼望，而在当中有作为去等。所以接下来的神迹会强调这件事情。以色列这个为什么？因为救恩是这样，以色列人亡国之后回来重建圣殿，你基督没来，对不对？重建圣城，基督没来，对不对？圣殿圣城盖好了以后，他们一直等基督，基督都没来、哦、然后他们在、啊、这些、啊、外邦的人的这个底下，在当他们能不能仍然有信心去等候，这才是要紧的事。就是事情还没有成就，可上帝的应许在那里、哦、那我们能不能有信心去等？所以约沙法居然要来求以利沙，那以利沙说了，他们就要怎样去做？要相信，要相信就去做。我不知道，看不到风看不到雨，对不对？可能晴空万里，那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有大雨，对不对？有水，但他说你要把谷中满处挖沟，那你就要怎样？就要挖，就要挖、哦、所以这里最要紧的就是信心。信心就是如果上帝的话这样说的，那我们就要怎样？就听从去做、哦、不是说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啊，我们很多的认知，我们很多的经验，我们很多的知识，这也是后面主来的时候门徒要学的功课、哦、主跟彼得讲的第一个给他学的功课就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下网怎样打鱼，对不对？那彼得要怎样？彼得就要做啊，彼得就要做啊。如果彼得就说现在不是打鱼的时候，对不对？大白天的鱼都不在那里、哦、那就没了。他不能用他的经验说话，这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彼得是渔夫，那耶稣就挑战你渔夫愿不愿意在信心里面放下你的知识，放下你的经验，蛮难的，说实在是蛮难的。如果对我们这种没钓过鱼的，没捕过鱼的，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去啊，因为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啊，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有经验有知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怎样？我们一想，我们就觉得我们就做的不会心甘情愿，知道吗？哦，我们就觉得好像这样没有果效嘛。所以信心的预备往往是要越过我们的一些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我啊。那你们觉得三个王啊，你们觉得打了赢摩押，你们觉得闹到行就可以来一个突袭，对不对？哦，结果没想到你们觉得会有水的眼的地方都没水了，那你们现在陷入苦境了啊。所以那一天我跟一个啊弟兄在讲说，哎，他说有一条登山高山的纵走很好啊，纵走就从一个高山哈啊， 然后沿着山岭线走到另外一个高山，对不对？假设要走六天了，他说这个很美啊，他说我讲一讲，他就觉得我很想去。他说你知道吗，你第一天走完了还可以回头，因为再回头要几天，一天，再走一天你回头就要走几天，两天了。他说你走完第二天就没有回头路了，就要继续怎样走下去了，因为回去也是两天，往前走也是，走到第三天两边都要三天。好，所以你看这第七天你走到一半了，往前走也是三天，往后走也是三天了，看你怎么办。所以啊，有些时候我们啊会陷在当中，对不对？因为我们照着我们的经验啊，我们的各样的判断，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走下去，还有机会，对不对？那上帝就把那个机会拿掉，这个可能性拿掉，所以走了七天没水了，没水了。那么这时候人常常是没办法才会相信神，对不对？但你既然相信神，就要信到底，叫你挖满处挖沟，你就怎样，你就挖吧，就所以 这叫信心，信心的一个信心通常不是每一次的，有些时候你就是要等候的信心，就是要去做，上帝叫你预备你就预备，叫你做你就做，那他们就去做了。好了，做了以后次日早晨又在献祭的时候，水就从以东来就遍地就满了什么水。如果他们不挖沟的话，这水就怎样流掉了，对不对？现在一挖沟水都存在这边，是不是？好，那摩押王一听到这三个王都来打他们，所以一看三个王那人实在太多了，所以老少只要能够穿盔甲的全部都站上去，不管他能不会打仗，对不对？反正至少全部都站上去了。然后他们就看到日光照在水上，但是对面呢，水红如血，就他们的想法就是怎样，这三个王互相厮杀，所以死了很多人，血流了，有没有？我们一句成语，血流成河，有没有？啊，我都变，所以他就说啊，三王都灭亡了，我们就去抢夺财物。可是，一到那边发现完了，他们人好好的。又有水喝的，又有力气的，就起来，那么攻打摩押，所以就一直杀到摩押境内，拆毁他们的城邑，把每田填满，把水源塞住，把树砍了然后只剩下吉尔哈列色的石墙，那么他们就在攻那一个石墙，比较不好攻，在那里。好，摩押王呢想办法要逃，对不对？所以拿了率领七百个拿刀的要冲过去到以东王那里以东王应该是比较弱的可能是最弱的而且他一想比较强的而且有亲戚关系的关系比较好是以色列王跟南北王，对不对？那以东是在他南边隔比较远啊，是不是？所以以他心里面我猜想了，他一个猜想可能以东比较弱，第二个是什么？以东比较可以离间，对，就是说你被找来打我是你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去打你，你就假装跟我打，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可以走，是不是？这是人的想法嘛。可是没有想到还是打不赢冲不过去。二十七节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所以他就很火大，就是把他这个做王的长子呢就在城上献为什么燔祭这个事情惹神的大怒，知道吗？其实耶和华这个字是加上去的，就发现人就非常痛恨，但是水很痛恨所以 翻译的人认为是神很痛恨，知道吧？哦，因为他没有讲水很痛恨，知道吗？所以很厌恶，那三个三王就不打了。摩押王献他的长子，摩押王就把他的长子杀了，然后在那边把他放在祭坛上烧了，祭坛上烧了。
献给三王吗？
没有，献给他摩押的偶像啊，没献给他摩押的偶像啊。他就是战败啊，所以他就这样求告那个偶像，然后就把那个
求告偶像来帮助摩押。
对啊，然后他就做这件事啊。那突然之间有一个是神愤怒的，哦，可他没有讲愤怒是什么。一个是所有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恶心，
啊，
然后都不想打了。所以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因为其实他有几种可能，因为一个是摩押跟他们本来也是亲戚，北国、南国、以东、摩押都是亲戚，对不对？因为摩押人是罗德的后代，以东人是以东跟是以扫的后代。都是有亲属关系的，所以他们已经把城破的水泉栽住的，其实已经把这个摩押做很大的破坏了，对不对？哦，那这时候摩押王用这个方式来表达的他的那个誓死的决心之类的，哦，所以这三个王突然之间就不想打了。或许这些兵士也不想打了，就是觉得这种事情就觉得人就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还是怎样，所以他们就三个王就回去了，所以以色列、犹大、以东三王就回家了，所以打了这一场仗呢，我们不是说这场仗打得对不对或者是怎样，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其实圣经只是让我们看到人心就是这样，人为了自己的自己在这世上的争权夺利，人就这样努力去做，对不对？那到头来呢就白忙一场，而且惹出很多是非争端，那牺牲了很多人，很多人造成很多的败坏在当中，但是给我们很要紧的学习就是，你看到三个王，然后也看到摩押王，那么要紧的就是还是要看耶沙法这个王，就是你他去惹了这个以色列王，差一点让他自己都没命，对不对？那其实已经警告过他，可是他还是会去，那至少以利沙再给他一次提醒，看他的面子，对不对？看他的面子。那你们想，耶沙法回去会不会反省？所以我们后面会继续看，人要悔改真的蛮难的，知道吗？悔改实在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要等到都没有路走的时候才会要等到都没有路也实在是怎样，
对啊，没办法，就是会想办法去抓，
就是人还是要人，就是一个很麻烦的，就是说东想西想还是想怎样，自己来，对不对？还是想觉得自己比较有把握，还是想说我就要照我的意思做，对不对？所以蛮难的。 人总是觉得自己这样想应该是可以的，应该是怎样怎样，人还是一样。所以我们人最大的难处就是自我做主，自我中心。啊，其实我们不是不能找方法，我们不是不要努力，这些我们都要，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让上帝做王，让耶稣做主。但是我们一定要听主有没有讲话，主有没有讲过的话，主的意思是什么，
就很难嘛，就是很难嘛，就是很难。
对，我们就是常常要提醒自己让神做主做王。好，你三个王要去打，你说我奉耶和华的名，那你有没有问耶和华，对不对？你要问，早一点问先知以利沙，说不定以利沙就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了。
而且约瑟
法
不是第一次
了，不是第一次啊，
他已经去过一次了。
对啊，
但他儿子又再一次。我
所以 人为什么需要两次三次这样子啊？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提醒，是人是不是王来，人家以色列这个王来邀请你，你就觉得要给人家面子，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样，还是说去打赢了自己很有面，很有光荣。所以啊，人有很多想法，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从这当中看到人的软弱，知道吗？看到我们里面的问题，里面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为了面子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为了这个，为了那个，我们都不要忘了一个。圣经给我们一句话，蛮特别：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有没有？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北国是北国，
对对对，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就是啊，在当中啊，然后我们比较正面的学习就是一个啊，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事啊，有些我们觉得合理正确应当做的，那我们用心去做啊，有些可能会有偏差的要当心，然后我们啊，即便落在艰难当中，我们还是求告神，知道吗？啊，求告神，神的话，我们就这个凭信心去预备，凭信心去预备，凭信心去等候。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就凭信心去走，凭信心去走。那就是这些，我们就凭着信心去做就可以。啊，在当中我们就看到上帝的干涉，知道吗？整段我们看到神的干涉啊，上帝也不希望啊，这个他们这些亲属之间这样子，神也会干涉在其间。可是啊，人的当中是让人所做的，让人心极为厌恶，其实上帝也极厌恶的，这些都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所以打赢了也没有荣耀，知道吗？这三王打赢了没有荣耀，没有荣耀，因为也没有很光荣的事。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一件事情跟这个也相关的，就是啊，常常我们许多时候会觉得啊，上帝要为我们出一口气啊，这个我们有些时候会这样想，对不对？我们觉得啊，被逼迫、被冤枉、被怎样，上帝要为我们出一口气，啊，这是我们人的想法。神，你要替我伸冤，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伸冤常常是报复，我们常常是报复，但是许多时候，上帝啊，圣经讲啊，我们基督徒不要往这个方向去想，啊，因为上帝要怎么做？上帝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头胜过， 而不是报复。报复人跟自己可以胜过，不能画等号，知道吗？就是当有一个人对你很不好，得罪你，是不是很多啊惩罚在他身上，你就可以高兴了？不是，因为很多惩罚在身上，你的心如何？所以他会怎么遭遇，不是我们要思考的重点。我们要思考的重点是，我的心能不能胜过上次他对我的伤害？这才是饶恕。我再讲一次，哦，这样了解吧。就是别人怎么样伤害你，对你，让你怎样怎样，是你受伤的，对不对？所以重点不是他怎样，而是你能不能从这个受伤当中被医治，你自己能不能胜过，这样知道吧。那不是就好像那个坏人被抓了，那你是不是就好了，就开心了？好一点点，可是你的心有没有胜过才是重点，对不对？那圣经要我们是那个人怎样，是上帝会自己带他，我们要在主里面得什么？得着上帝对给我们的医治，给我们的恢复，给我们的恩典，知道吧？哦，这样了解，所以这个才是重点。我们自己有没有从整个历程中成为一个得胜的、哦，是对我们自己的心讲，哦，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跟耶沙法一样，知道吗？上次走过的还在怎样再走一遍。其实我们没有胜过自己的软弱，知道吗？没有胜过，有没有发现没有胜过，哦，我们还是重新再来一遍，重新再来。所以我们人啊，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与基督同死，哦，然后与基督同活，哦，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事，都是我们做不到的事，只能靠着在我们里面主的恩典、主的能力做成这些。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人心就是想说，嗯，我现在去打你，那你一定正面还我，对不对？那我就绕一条路来打你，就怎样？你敢不把贡品给我，一定你心里面怎样？有预备啊！所以摩押王不会凭空的就说好，我不再臣服于你了。从某个角度，他一定是有所预备的。那以色列王接着说，那你有预备，我就不用按照你的路打你，我就绕一条路来打你，对不对？人自以为聪明嘛，
坏的路本来就没有水，因为他们自己
对啊，所以他们心中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那我猜想人总是自己的想法，或许知道哪边有水源，或许知道什么什么，可到最后都没有啊。上帝其实不需要说话，他只要做他要做的事，对不对？就像约伯记，他其实也不必说，但是他不说，那发生在约伯的事上我们就很难思想。好，说了以后我们会有更多思想，那更多的艰难，知道吗？对不对？
那个傻，在约伯记那个傻太，也就是说什么了，我们就是跟
对啊，上帝就说好啊，那你去做啊，对不对？那我们心中就会想，上帝你为什么让他做、哦，那我刚才讲了，如果你把我刚才讲的话用到约伯身上是同样的。上帝有没有惩罚撒旦让约伯觉得很开心？约伯不需要知道这个事，对不对？耶伯只要胜过他自己就可以。对啊， 我如果我们的想法就是哦，撒旦你竟然害我，那现在耶和华惩罚你，那我就觉得很开心的，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而是什么？跟撒旦一点关系都没有。约伯自己得着的才是最重要。所以约伯自己得着是什么？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怎样？亲眼见你，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同样的话，我刚才讲的，别人怎么样欺负你、欺压你，这样这些都是事，对，是真的，让你心里难过、生气，这些也都是真的，对不对？好，但是那个人怎样不重要，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情境之下怎样胜过。
那你上次在那个起初有说那个叫什么撒旦，那时候还可以在耶和华旁边，但是后来他就可以，
对，
所以那时候还那时候他还是可以在，他是天使，还是可
以在主升天，就是主得胜之先，他还可以控告。那主得胜了，他现在不能在上面控告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还是蒙极大恩典的。对。都是做一个给我们基督徒做一个预表。这个预表呢就是约翰福音讲的，耶稣说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是永远不死的人，知道吗？虽然我们肉体会死，可是我们的生命基本上是不死的。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从这些王先知的互动里面，我们都不断地接受到提醒光照，知道我们在世上，只要我们肉体还在，我们的软弱仍然在，知道我们的这个情欲还在，我们的那个罪的搅扰就仍然在，让我们都在这些的自我当中蒙你自己在当中不断的光照、怜悯跟施恩，使我们都能够在你自己的引导带领当中信靠你给我们的恩。谢谢主，因为唯有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高台，成为我们的山寨，成为我们的喜乐。感谢主，感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